我想在此时此刻，弟兄姐妹都已经知道，今天是美国911事件满十周年的日子。这不是一个令人兴奋或者是值得庆祝的日子，反而是一个相当令人痛苦、难过的时刻。因为十年前的今天正好是十年，象征美国纽约地标的世界贸易大楼在恐怖分子的攻击之下，两栋最高的这样的一个世贸中心大楼轰然倒下，瞬时之间被夷为平地。不仅如此，还有象征美国战备指挥中心的五角大厦也受到攻击，多处起火燃烧，五角大厦被闷烧了好几个小时。在这一次的灾难当中，单单是美国人有3000个人丧生，在那一天另外也有4000美军因为出兵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当中阵亡。美国的损失也绝对不只是世贸大楼和五角大厦，这十年来美国的经济受到严重的损害，人民所受到的痛苦绝对不是用金钱可以形容的。一场的灾难带给美国的居民生活的改变是难以估计的。根据我这几天所看到的新闻，我提供几个资讯跟大家来一起这一个观察，也一起来纪念这个国家。911事件带给美国人的损失，包括以后对那些出征前往战场上的这些军人因为受伤因为残缺以后需要对他们的抚恤，美国人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超过5 trillion 五兆美元的这一个代价。美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的领导地位显然也在快速的滑落之中。一直到2008年，美国的经济还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榜首，但是到2011年的今天，根据前天的日内瓦这一个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因为举债太多，已经掉落到全球第5名，第一名是瑞士，第二名是新加坡，第三名瑞典，第四名芬兰，其次才是美国。今天的美国的观光游览事业人次大不如前，因为在许多人从国外来看美国，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机场的安检往往被批评是全球最严格的国家之一，让许多的游客望而止步。这十年来美国人从上到下一直在不断的努力，希望能够重拾这个信心，但可惜的是国际的情势，石油的飙涨，恐怖分子的阴影，科技的外移，使得美国的重整旗鼓并不是非常的顺利。直到今天失业率仍然是高居不下，特别是我们所住的加州更是高达12%以上，我们所住的房子仍然是在这个房价仍然是在低谷当中回荡，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复苏会在什么时候来到。更让人担心的是 美国政府这一阵子以来，一方面要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怎么样来纪念911的事件跟受难者，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从新闻报道里边一定也看到了，美国到处各大城都在担心恐怖分子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再一次对美国发动另一波的攻击。许多大城市都在高度的戒备当中，我们所居的旧金山地区也没有例外。如果你看到这几天的新闻，你知道在整个旧金山，特别是金门大桥的附近，那个警戒是重重的把关，务必要做到滴水不漏，让歹徒无机可乘。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人心惶惶的时代里面，我想我们很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很需要的是回到圣经，重新找回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因此今天我要用雅各书第一章这一个雅各书第一章2-4节，那么来作为我们彼此之间的劝勉。一方面我们要纪念911这个令人伤感、令人反省的日子，一方面我们要鼓励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怎么样子在各样的试炼当中靠主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一章2-4节。雅各书第一章2-4节，请。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今天第一点要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是试炼与痛苦的必然。人生在世，到处都有陷阱，到处都有试探。雅各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这句话告诉我们，即使我们是神的儿女，即使你是弟兄，你是姐妹，也一样会受到试炼。这世界都受到人的罪性、自私、贪婪所控制，因着人的罪，因着人的贪婪，这一个世界与万物都在神的咒诅之下。人的堕落跟败坏随着世代的演变，人性的丑陋也越发的显露出来。911把人的罪性赤裸裸的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到极致。恐怖分子可以不顾那些无辜的大众百姓，放纵这个任性，残杀无辜，使数千个家庭在一日之间失去了依靠和支柱。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时点吗？其实圣经早就提醒神的儿女们，不管是旧约，不管是新约，神的话语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旧约的以赛亚在他的这个宣告里面，他曾经如此感叹地说，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不是只有21世纪的今天才会有，而是早在这个几千年前的人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的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不会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就不会有苦难。使徒保罗也这样子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会四面受敌，会有四面受敌。 因此，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基督徒会不会有苦难，我们基督徒会不会有试炼，不是的，这都不是我们应该有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子去面对苦难，胜过试炼。坦白说，911的灾难不过是人生众多试炼的其中之一，我们还有很多的天灾，很多的人祸，我们的疾病，我们会死亡，这一些都是人生当中里面会有可能遇到的试炼。我们固然要为这一些911的受难者感到悲哀跟惋惜，但其实我们周遭有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不也是每一天都在面临不同的试炼跟试探吗？对我个人来说，如果我们做了基督徒许多年，但是我们没有一种感觉是有被试炼过的一种感觉，假如我们的情形是这样，究竟这是一个可喜的事情呢，还是一个可悲的现象呢？那我觉得除非我们的灵命一直停滞不前，除非我们从来没有重生过，要不然我相信每一个做基督徒的，我们那种被试炼的感觉，只要我们愿意为主而活着，这一种被试炼的感觉是随时随地都可能经历到的。我要给大家举一个在印度长期做宣教士的一个叫做 Amy Carmichael， 他所说的几句话来跟大家一起共勉。在他所写的那一本金线 Gold Cord 那本书里边，他这样说：你怎么没有伤痕，没有伤痕在你肋旁，为什么你的名字反倒远播四方，为什么你的光反倒照射辉煌？你怎么没有伤痕？你怎么没有伤痕？我是受迫被挂在树上，视为尽是残忍狂妄，我是受尽一切的创伤。你怎么没有伤痕？怎么你没有伤痕？仆人该与主人同样，不然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本该与我同受创伤，而你却是完整无恙，怎么你能没有伤痕？我觉得他这一首诗呢，可以提醒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可能受到的试炼，可能被伤害的伤痕。我想提醒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受试炼，这个是无法避免的。其次，我想跟大家看到的是试炼，那是对我们这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试炼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这样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懂得研究钻石宝石的人会告诉我们，真假的钻石放在清水当中就能够被分辨出来，真品它会发出闪耀的光芒，如果是赝品，那几乎就完全没有光泽。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基督徒的信心的真伪，也常常是要在试炼来临的时候才能够得见真章。 许多基督徒在没有被试炼的时候，常常自己觉得很有信心，但是当真正遇到试炼来临的时候，却忍不住那种痛苦跟失望，也许就放弃了信仰。这个凸显出他们的信心是经不起考验的，也不是一个活的信心。加州太阳谷教会的主任牧师，这个约翰啊，这个 MacArthur， 讲 MacArthur， 他在写的那本雅各书注释那本书里边，有一段非常发人深省的话，我也把它括在这里，那么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他说，当信仰只是一种口头的承认或感觉，而非奠基于坚信有智慧的相信属天的真理的时候呢，灾难的火焰会烧尽虚晃的信仰空壳。但真实的信心遇到苦难的时候，会让人更深刻反思个人真实的光景，一个让人的心脱离欺骗跟自义。因着软弱，人会在祷告当中激烈的与神摔跤，因而从中经历恩典的扶持，使人刚强而有盼望。弟兄姐妹，当神容许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也是神在测试我们信心强度的时候。在教会当中，不少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开始埋怨神，开始埋怨人，心中充满了苦毒自怜，凸显出这样的一个人他信心的脆弱，信心的贫乏。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在试炼来临的时候仍然紧紧的依靠神，坚持走信心的道路，就能够显出我们的信心的刚强和它的坚实。911事件发生之后，许多美国人感到非常的困惑，如果美国是一个坚信基督的国家，为什么神，基督徒心目中的那个伟大的真神，怎么会让美国遭遇到如此大的灾难？这是很多人这样想的。很多人灰心，很多人失望，也有很多人离开信仰。但是也有许多人认为这样的信仰啊，这样的事件，原来是神要提醒美国人，我们已经离神太远了，我们离神太久了，而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我记得在911的这个发生之后的那第一年两年里面，根据美国的这个教会的人数的统计，那一两年里面突然之间这个教会的人数呢增加很多。为什么？因为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愿意，他们看见了美国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他说，我们要好好的为这个国家来守望，为这个国家来祷告。 Pray for our nation。 雅各长老在这样一个短短的几句话里边，他也提供给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试炼的一个秘诀。他首先提到，我们要面对试炼，首先要有一个喜乐的态度，我们要有喜乐的态度。他说，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也就是说，什么叫做喜乐呢？那就是你以一个甘心乐意、无怨无悔的去面对可能发生的事，你去面对可能的你必须要面对的难题。我们每一个人遇到困难或试炼的时候，很自然 我们都会认为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我们的本性不会马上就觉得啊，这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对吗？但是雅各却劝勉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有信心的人，要把试炼看成是一件能够叫我们喜乐的事情。我想这个不容易做到，但这正是雅各长老要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就在这儿。基督徒将每一件所发生的事情都会细细的去体察，究竟这件事情跟神的旨意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我们相信是只要是神容许的，没有一件事情叫做偶然的，包括九一的事件在内。因为神是一个掌权的神，如果没有神的允许，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信念，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原来在这样的试炼当中里面，原来我们能够看到那里有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容易就可以喜乐的起来。所以这一种的喜乐不是一种强颜欢笑，不是装出来的笑容，不是皮笑肉不笑，而是我们坚定的相信什么呢？相信神的应许是可靠的，我们相信神的带领也是最美的，也许我们暂时我们看不出来。这让我们想到什么？让我们想到在圣经里边有一个名字叫做约瑟的，约瑟曾经被他的兄长出卖，被人诬陷，被下到监牢里面去，但这一切约瑟相信这都有神的安排。不管事情发生的当时我们有多伤心，我们有多痛苦，有多么煎熬，但神，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至终它会成为我们人生的历练，至终它会成为我们的益处，只要我们是按着他旨意被造的人。这个是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所告诉我。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能不能透过这样的经历学习如何更多的来亲近神，更多的来亲近神？有什么比享受神的同在更能够叫我们喜乐的呢？如果神能够透过一些试炼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来，叫我们再次定睛在他的身上，那我想请问，有什么比与神同在，能够跟神面对面，更叫我们喜乐的呢？基督徒常常会说，神啊，你是我的满足，不是吗？这是真实的吗？当所有一切都没有了，都离你而去的时候，你赫然发现，原来神还在我的旁边，神也住在我的心中。我请问，这难道不是叫我们喜乐的缘由吗？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主耶稣的苦难的时候，他这样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请你注意他说什么，摆在前面的喜乐。主耶稣知道十字架是全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上里面是最痛苦的刑罚，但是他看清楚了，这个十字架是上帝的计划，是神的旨意在里面，他就勇往直前，因为他知道摆在他前面的是喜乐。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应当将神所应许临我的允许临到我们的试炼 看成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机会来承担神我们要去承担的。我们要担心的不是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我们要盼望的或者渴望的是神啊，谢谢你看得起我，让我可以去承担一些你要我去承担的责任。这个是一个极大的荣耀。保罗说，因为是神验中了我们，是神验中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他永恒的事业上面有份。弟兄姐妹，你看清楚了吗？你看清楚了吗？911事件对美国人来说无疑的是令人锥心刺骨的伤痛，但更重要的是在美国人想要走出伤痛的同时，我们有没有领悟到神对美国的心意是什么？在这样的经历当中里面，我们究竟可以学习到什么样宝贵的功课？是不是只是加强一些国防的安全？是不是只是重盖 大厦就可以表示我们已经脱离困境呢？我想如果美国很天真的这样认为，那我想我们还是没有学到功课。因为以一个基督教立国的民族，如果我们没有从这个当中里面学习更多的依靠神，只是想要依靠人的力量去重振雄风，我想恐怕另一次的打击再来的时候也不一定经得起考验。其次，这个雅各告诉我们，我们要胜过试炼的秘诀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有坚忍的意志。坚忍的意志，雅各书1:3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真忍耐。忍耐，只有经过试验，人才能够产生这种忍耐的性格跟意志。这里的生，他说这一个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个生呢，不是我们在生 baby 的那个生，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是产生的意思，就是经过锻炼、火炼而产生出来的一个产品。那这是什么呢？这个就表示了这一个这个就表示了忍耐是需要经过火焰的啊，忍耐是需要经过火焰的，只有经过火焰炼净的，那它才能够产生出所谓的精进。精进，我们俗话都有一句话说的，真金就不怕什么啊，不怕火炼。对的，真金就不怕火炼了。那这一种的忍耐通常在平常的时候呢，那你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在你痛苦和困难存在的时候，你才能够显出它的特质跟它的真实的。如果你都一切风平浪静一帆风顺，那怎么需要忍耐呢？忍耐是一种从你的内心里边那么说发出来的力量，是一种可以持久永续的力道，持久永续的力道。不过我要再次的说的，这一种的力量不是从基督徒的信仰来说，不是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力量没用的。我们要靠什么？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称赞他们，称赞他们，称赞他们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下面说，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当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那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是一个有信心的教会，而且是什么？有耐心的教会，有爱心的教会。但是我们要问的，这一些的信心、耐心、爱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使徒保罗呢，在后面3里边他说了，他有交代的，他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什么？基督的忍耐。弟兄姐妹，我们忍耐从哪里学？从基督来学。 我们要从基督来学习，因为只有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的经文，那里说他因那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十字架的苦难很难走，崎岖、痛苦、煎熬，但这一条路是我们要走的路。不但是基督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保罗，对不起，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曾经又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提到许多属灵的伟人、信心的伟人，有很多人是没有被提到名字的。但是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知道吗？有许多的基督徒是这世界上不配有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为了信仰的缘故，在经过火炼试验的时候，他们毫不畏惧的，他们就勇敢的去承担。他说有人忍受戏弄、鞭打、困苦、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的，被锯锯死的，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皮的这一个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讲完这个以后，希伯来书的作者紧接着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弟兄姐妹，换句话，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什么？不是只有主耶稣需要受苦难，不是只有在旧约里面的先圣先贤需要受苦难，你我做神的门徒，做基督的信徒，我们都必须要立志要受苦被试炼，而且我们要存心忍耐。第三，我们要如何能够这一个胜过这个试炼呢？那么雅各长老告诉我们说，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忍耐也当成功，这一句话在新译本里面的翻译说是你们忍耐也要坚持到底啊，忍耐也要坚持到底。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在做试炼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神有一个目的要我们去达成，神有一个目标要我们去奔跑。因着这样的一个目的，因为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就愿意坚持到底，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心甘情愿地走下去，而不会去躲避它，而愿意去迎接这样的挑战，走这一条我们必须要走的路。没有走过那条路，我们就不会有经历，不愿意走上这个路，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体验和学习。但是只要我们愿意顺服，我们就能够从这当中里面得到宝贵的经验，学到一些什么书本上我们学不到的功课。我们俗话有一句话说什么？不经一事，下面说什么？不长一智。是的，如果我们不经一事，不愿意经历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学习，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在我们智慧上面能够有所累积。人生就是这种不断的经历各样的试炼，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受苦而受苦而已，而是因为神要透过这样的试炼把我们带到更成熟更稳健的那个地步，更成熟更稳健的地步。所以这个雅各长老说，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随着这种历练的累积，我们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在人生的路上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才是我们应该珍惜的。这世界上的财富真的有这么重要吗？这世界上的地位真的会千古不朽吗？ 这世界上的得失比得上我们心中真正的满足跟喜乐吗？911的事件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看到人生的无常，人生的莫测。但是我想我们可以看到一点什么呢？亲情远比金钱更要叫我们更贵重的多。教会里面肢体之间的彼此相爱远比争取那个所谓的名分要叫我们羡慕，不是吗？更重要的，何况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永恒比现在我们所能够得到的任何的事物都要更宝贵的。但是我觉得让我最感觉到欣慰的是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主。不管我们所受的试炼有多么的大，所受的伤害有多么的深，神应许我们说什么呢？他说不管这个，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在受试炼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感谢神，神给我们的重担不会超过他的恩典。神应许我们他会保守成全我们。所以彼得曾经在他的书信里面他这样说，说什么呢？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原来神让我们经历这些的试炼是神让我们有经历他自己的机会。我想到了那圣经当中的约伯，也是上梅姐这一期要 在上的课，约伯记。约伯在受尽所有一切的试炼之后，当时到最后，你读约伯记读到最后的时候，约伯为他所经历的一切他做了一个总结。他做的总结是什么？原来神你让我在这里所经历到的一切是要把我重新 refocus， 重新把焦点放在你的身上，对你有充足的信心，不再有任何的怀疑。所以约伯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坦白说，约伯在他的苦难里面没有得到什么答案，最后他所得到的就是神，神就是他最大的满足。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活在世上一天，我想试炼这样的事是随时都会有的，一次的得胜也不保证下一次的成功。也许我们偶尔会被这个试探引诱啊所胜过，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都永远可以在靠着神的恩典回转归向神，我们也能够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一次又一次的战胜试验，直到我们见我们的神那一天为止。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奔跑这一条天路，你要怎么跑？当试炼来临的时候，你是逃跑或者是走这一个捷径抄近路，还是你愿意勇敢的面对？这让我又想到了本人约翰所写的那一本《天路历程》的书里边，那里面有一个角色，他的名字就叫做无知啊，无知。他很羡慕基督徒那一种的生活，那一种的喜乐，所以他说我也想学习做基督徒。但是他认为基督徒是什么？就是能够得到所有一切的好处，所以只要有困难他就去躲避。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天他真的就来到了这一个天堂的门口。等到他到天堂门口的时候，他看见的那个基督徒，那些忠心的或者是其他的那些敬虔的都进了这个天堂的门了，他也想进去，不过这个时候他被拦了下来。 他被拦了下来，不但被拦了下来，有天使来把他的手脚都绑住，被押解飞过天际，然后扔在山坡的另一扇门里去。那一扇门是什么？那就是地狱的门。本人约翰在写完这一段的话的时候，他有一个结论呢，值得你我去思想。他做结论的时候说什么呢？他说，我恍然大悟，原来不但在毁灭城有通往地狱的路，即使在天堂的门口也有。你听懂他话吗？不只是那个通这个在那个毁灭城才有通往地狱的门，原来在天堂的门口也有。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们要随时警醒，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走得稳走得好我们就随便了。这条天路要好好的跑，一直跑到什么天堂的门口，让主耶稣迎接我们的日子来到。这一场战，这一场的试验，会要一直等到我们见主面为止的。最后911已经这一个过去十年了，美国人所受到的伤害可能是无法估计的，但是美国人还是蛮可爱的。美国人仍然努力的在捍卫自己的国土，在元气大伤之后仍然继续努力，目前也逐渐在康复之中。美国人决定在世贸大楼的原址建造新的自由之塔 Freedom Tower。 这一栋大厦会高达1182英尺高，从2006年开工，它正在以每45天就盖一层的速度，准备在2018年正式完工，总共82层的这个大厦。感谢神。但是我就像我刚才讲的，美国人绝对不可以单靠物质武器的装备来显示出自己的强大，我们需要更谦卑的在神面前寻求，从苦难中学习。我相信若是美国人包括你包括我在内，我们能够坚持当初祖先美国的这个开路先锋来到这片土地，他们所坚持的信仰，持守真道，我相信美国还是会继续怜悯这个国家，继续的赐福这个国家。因为我们相信神他是一个掌权的神，他是掌权的神，我们要靠着神重拾信心，使美国再度成为富强康乐的国家，把福音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主的大使命能够早日实现，迎接基督和他国度的再临。最后我要邀请弟兄姐妹，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来这一个坚定我们的信心，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个掌权的神。我们一起起立好吗？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传报福音，叫人何等佳美，佳美！传报平安，报好信息的家人说，神已走完，
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神掌权，proclaiming news of happiness. Our God re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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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God reigns.
请坐。